骄傲轻慢是人的灾祸。恭敬谦逊能避开刀兵，即使有戈矛的锋利，也不如恭敬谦逊的锋利。所以对人说善意的话，比布帛还要温暖，伤害人的话，比矛戟还要深入。所以广大无边的土地不能踩上去，不是土地不安稳，侧足无地可踩，全在于言语。大路则拥挤，小路则危险，即使想要不谨慎，好像有什么不允许，迅速行动却导致灭亡的，是因为愤怒；明察却遭到残害的，是因为嫉妒；博学却陷入困境的，是因为诽谤；想要澄清却更加浑浊的，是因为口舌；想要供养却更加瘦弱的，是因为骄妄；善于辩论却不讨人喜欢的，是因为争辩；正直却不被理解的，是因为好胜；廉洁却不被尊重的，是因为尖刻；勇敢却不被畏惧的，是因为贪婪；诚实却不被敬重的，是因为喜欢专断。这些是小人所追求的，君子所不做的。争斗的人是忘记自身的人，忘记亲人的人，忘记君主的人。发泄一时的愤怒而丧失终身的躯体，却仍然去做，这是忘记自身。家事立刻遭到破坏，亲戚不免受到刑罚杀戮，却仍然去做，这是忘记亲人。君主所厌恶的，刑罚所严厉禁止的，却仍然去做，这是忘记君主。下忘记自身，内忘记亲人，上忘记君主，这是刑罚所不赦免的，圣王所不容的。哺乳的母猪不触犯老虎，哺乳的母狗不远游，是不忘其亲。人下忘记自身，内忘记亲人，上忘记君主，那么这个人连猪狗都不如了。凡是争斗的人，一定认为自己是对的，而认为别人是错的。如果自己确实是对的，别人确实是错的，那么自己就是君子，而别人是小人，以君子和小人互相残害。下忘记自身，内忘记亲人，上忘记君主，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？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用胡父的歌来刺牛粪，认为这是明智吗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。认为这是有利吗？没有比这更有害的了。认为这是光荣吗？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。认为这是安全吗？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。人为什么要争斗呢？我想把他们归为疯癫疾病之类吧，但又不行，圣王还要诛杀他们。我想把他们归为鸟鼠禽兽之类吧，也不行，他们的形体是人，而好恶大多相同。人为什么要争斗呢？我非常厌恶这种行为。有狗猪的勇敢，有商人和盗贼的勇敢，有小人的勇敢，有士君子的勇敢，争夺饮食，没有廉耻，不知是非，不躲避死伤，不畏怕众多强敌，贪得无厌，只看到饮食，这是狗猪的勇敢。为了事情的利益争夺财货，没有谦让，果敢而凶猛，贪婪而暴力，贪得无厌，只看到利益，这是商人和盗贼的勇敢。轻视死亡而暴虐，这是小人的勇敢。合乎道义的地方不屈服于权势，不顾及利益，举国给他也不改变看法，重视生命，坚持道义而不屈服，这是士君子的勇敢。条条是喜欢浮在水面晒太阳的鱼，搁浅在沙滩上才想回到水中就来不及了，现在祸患中才想谨慎就没有用了。有自知之明的人不埋怨别人，懂得命运的人不埋怨上天。埋怨别人的人穷困，埋怨上天的人没有志气。自己有过失反而责怪别人，难道不迂腐吗？荣辱的根本分别，安危利害的通常情形，先义后利的荣耀，先利后义的耻辱。荣耀的人常通达，耻辱的人常穷困。通达的人常统治别人，穷困的人常被人统治，这是荣辱的根本分别。朴实谨慎的人常平安有力，放荡凶悍的人常危险有害。平安有力的人常快乐安逸，危险有害的人常忧愁恐惧。快乐安逸的人常长寿，忧愁恐惧的人常夭折，这是安危利害的通常情形。上天生养众民，各有取得的方式，心智极其美好，德性极其敦厚，智谋极其明察，这是天子取得天下的方式。政令合乎法度，举措适时，听断公正，上能顺从天子命令，下能保护百姓，这是诸侯取得国家的方式。心智行为端正，治理官职有方，上能顺从上级，下能守住职责， 这是士大夫取得封地的方式。遵循法则，度量，刑法，图籍，不了解其意义，谨守其条文，小心不敢增减。父子相传，以保持王公的地位，所以三代虽然灭亡，治国之法仍然存在，这是官吏百吏取得俸禄的方式。孝顺父母，敬爱兄长，诚实谨慎，勤劳努力，以勤勉从事事业而不敢怠慢骄傲，这是百姓取得暖衣饱食、长寿、避免刑罚的方式。粉饰邪说，美化奸言，做怪诞之事，欺诈、偷盗、轻率、凶悍、骄傲、残暴，以偷生苟活在乱世之中，这是奸人取得危险耻辱死刑的方式。他们考虑不深，选择不谨慎，取舍粗疏怠慢，这就是他们危险的原因。资质、本性、智慧、才能，君子和小人是一样的。爱好荣誉，厌恶耻辱；爱好利益，厌恶危害，这是君子和小人相同的。至于他们求取的方式则不同。小人呢，急切地做荒诞之事，却希望别人相信自己；急切地做欺诈之事，却希望别人亲近自己；行为如禽兽，却希望别人认为自己好。考虑起来难以明白，做起来难以安稳，坚持起来难以成立，结果一定得不到自己所喜爱的，一定遇到自己所厌恶的。所以君子呢，诚信，也希望别人相信自己；忠诚，也希望别人亲近自己；修正治理，也希望别人认为自己好。考虑起来容易明白，做起来容易安稳，坚持起来容易成立，结果一定得到自己所喜爱的，一定不遇到自己所厌恶的。所以穷困时不隐晦，显达时十分光明，身死而名声更加洁白。小人没有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而羡慕地说，智慧思虑，资质本性，本来就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啊，却不知道他们与自己没有不同，只是君子错置得当，而小人错置错误。所以仔细考察小人的智慧才能，足以知道他们有余力，可以做出君子所做的事。比如越人安于越地，楚人安于楚地，君子安于中原。这不是智慧才能本性使然，而是错置习俗的节制不同。仁义德行是长安的方法，然而未必没有危险。污秽偷盗是常威的方法，然而未必不安。所以君子遵循常道，而小人遵循怪道。所有人都有相同之处，饿了想吃饭，冷了想取暖，累了想休息，喜好利益而厌恶危害，这是人生来就有的，是不需要依赖什么而这样的，这是与和节相同的。眼睛能分辨黑白美丑，耳朵能分辨声音清浊，口能分辨酸咸甜苦，鼻子能分辨芳香腥臊，身体皮肤能分辨寒暑疾病，这又是人生来就有的，是不需要依赖什么而这样的，这是与和节相同的。可以成为尧禹，可以成为桀职，可以成为工匠，可以成为农民商人，全在于积累的错置习俗罢了。这又是人生来就有的，是不需要依赖什么而这样的，这是与和节相同的。成为尧禹，就常安乐荣耀；成为桀职，就常危险耻辱。成为尧禹，就常愉快安逸；成为工匠农民商人，就常烦劳。然而人尽力去做后者，而很少做前者，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，浅陋。尧禹不是生来就具备的，而是起始于变故，完成于修养，等到全部具备才完备。人生来本是小人，没有老师，没有法度，就只看到利益。人生来本是小人，又遇到乱世，得到乱俗，因此小上加小，以乱的乱。君子如果不得到权势来君临他们，就没有办法开导他们。现在这些人的口腹怎么知道礼仪？怎么知道辞让？怎么知道廉耻和积累？也只是咀嚼吞咽，追求吃饱罢了。人没有老师，没有法度，那么他的心就正好是口腹。现在假如人出生后从未见过肉食稻粮，只见过豆叶糟糠，就会认为最满足的就是这些了。忽然有人拿着肉食稻粮来了，就会惊视着说，这是什么怪东西。他们闻一闻感觉刺鼻，尝一尝觉得口干，吃下去身体安适，就没有不抛弃这些而取那些的了。现在用那先王之道，仁义之统来使人们群居，互相扶持供养，互相装饰，互相安定巩固呢？还是用那节直之道，这相差之远，岂只是肉食稻粮与糟糠的差别呢？然而人们尽力去做后者，而很少做前者，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，浅陋。 浅陋是天下共同的祸患，人的大灾大害。所以说，仁者喜欢告诉、示范给人，告诉他们、示范给他们、磨练他们、诱导他们、引导他们、重视他们，那么闭塞的人很快就会通达，浅陋的人很快就会开阔，愚蠢的人很快就会聪明。如果这样不实行，那么汤、武在上位有什么益处？桀、纣在上位有什么损害？汤、武存在，天下就跟着治理；桀、纣存在，天下就跟着混乱。像这样，难道不是人的本性本来就可以如此，可以如彼吗？人的性情，吃饭想吃肉食，穿衣想穿有花纹的绸缎，出行想有车马，又想有剩余的财物积蓄的富有。然而穷年累世不知道不足，这是人的性情。现在人们的生活刚知道养鸡狗猪，又养牛羊，然而吃饭不敢有酒肉，有余钱有粮仓，然而穿衣不敢有丝绸，节俭的人有香笼的储藏，然而出行不敢有车马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不是不想，而是考虑长远顾及以后恐怕无法继续的缘故，于是又节省用度，克制欲望，收效贮藏来继续。这对于自己长远考虑顾及以后不是很好吗？现在那些苟且偷生、见识浅薄之辈，竟连这个也不知道，粮食太浪费，不顾以后不久就穷困了，这就是他们免不了受冻挨饿，拿着瓢囊成为沟壑中饿殍的原因。何况先王之道，仁义之统，诗书礼乐的道理呢？他们本来就是为天下深谋远虑，将为天下众生长远考虑顾及以后而保万世，其源流长远，其蕴积深厚，其功业盛大久远，不是顺服熟悉修养的君子不能知道。所以说，短绳不能汲取深井的泉水，知识不足的人不能和他谈及圣人的言论。诗书礼乐的道理本来就不是庸人所能知道的。所以说，专一就能反复，拥有就能长久，推广就能通达，思考就能安定，反过来考察就能更加美好。用来调节情绪就有益，用来成就名声就有荣，用来合群就和睦，用来独处就满足。快乐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的吧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这是人的性情所共同欲望的。然而顺从人的欲望，则形势不能容许，物资不能满足。所以先王为此制定礼义来分别时有贵贱的等级，长幼的差别，智慧愚笨，能力大小的分别，都使人承担其职事而各得其宜，然后使俸禄多少厚薄相称，这是群居和谐统一的道理。所以人人在上位，则农民用力进田，商人用明察进财，百工用技巧进器械，士大夫以上直到公侯，无不以仁厚智慧才能进官职，这叫做治平。所以有人享有天下而不自以为多，有人守门旅店掌管守官打更而不自以为少。所以说，不齐才能齐，不直才能顺，不同才能一，这就是人伦。诗经说，接受小法大法，庇护下国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